第二章，圣经学习力。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罗马书15章4节。我先提个醒儿，本章内容不讨喜，看到难受的地方想冲着我来一句与你何干，就来吧。本章谈论的话题相关圣经学习力。何为圣经学习力？我们是否在培养这种能力？培养这种能力的重要性及原因。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圣经学习力，包括我。知道这个事实兴许会宽慰你。圣经学习力是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不敢从容自称拥有的能力，因此这一章的话题与我也不轻松。我们对圣经不甚了解，就是种不易察觉的隐痛。当我们与非信徒、熟人、年长的睿智妇人聊天时，这种痛会变得清晰。有时危险边缘进入圣经主题问答环节，我们会发现主持人亚历克斯·崔贝克对经文都比我们熟悉，对此我们不禁哑然失色。需列举12个使徒的名字，或按序说出神的创造史，我们也瞠目结舌。我们听过他玛这个名字，但他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当两位大受爱戴的牧者对同一段经文的解读截然相反时，我们陷入完全的迷茫。已知的圣道谨记于心，未明的道理却仍使我们痛苦烦乱。我们竭力用从正道查经灵修中读到的一节节经文，七拼八凑出一个圣经道理的框架，但一遇到困苦处境，这脆弱的框架就四分五裂，分崩离析了。我们应该熟悉圣经，但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却远远不够。初信者对他一无所知，在教会待了几十年的人也没好到哪里去。然而，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认识圣经呢？借着解释正确圣经学习的概念，我开始回答这个问题。正确读经要以神为圣经大故事的中心，通过操练思维来更新心意。不止于此，正确读经让你对圣经有更通达的理解。换句话说，正确读经提升圣经学习力。何为圣经学习力？当一个人拥有自己可懂语言写成的圣经，随着阅读圣经，他的圣经知识和理解稳步增长，这时他的圣经学习力就产生了。如果圣经的确宣告了神的属性和旨意，那么如果一个人真想预备做门徒训练工作，就必然渴望获得圣经学习力。圣经学习力可将碎片式的知识缝补起来，做成严丝合缝的领悟大衣。此刻你在读本书，那很可能你已经有了一本你能读懂的文字写成的圣经，这是非同寻常的恩赐。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循序渐进获取圣经知识和提高对其的领悟。所谓循序渐进，不是让它随机发生，也不是凭直觉进行。我们可能热切渴望培养圣经学习力，但若是不经操练，就会形成一些不良读经习惯。说好听点，与提升学习力毫无关系；说不好听点，这些习惯实则在破坏学习力。在建立良好的读经习惯之前，我们需要坦诚面对已经养成的读经习惯， 将那些不良习惯识别出来。你有过戒除劣习的经历吗？我二十出头的时候，意识到我有一个劣习，就是老爱抢话。当有人善意指出我的毛病，告诉我不应该那样做时，我惊讶不已，那种惊诧我至今记得。我不是不知道在接别人说了一半的话，只是丝毫不觉这有什么不妥之处。事实上，我认为替别人把话说完是让聊天进行得更顺畅，但一旦明白了我所行的，我就顿悟到自己常犯这毛病，这是对别人的无礼。我尴尬又羞愧，巴不得立刻除掉这劣习。但当意识到这毛病时，我已经形成了一种稳固的交流模式，很难戒除。学习戒除劣习，首先要认清问题的严重，然后犀利行动，改变模式。这种方法对戒除任何劣习都行之有效，包括不良积习。戒除不良积习，必须先认识到它的恶劣影响，然后制定步骤，逐步改变。回到圣经学习的话题，不良读经习惯不胜枚举。在基督教的亚文化圈，定期领受圣道的习惯全含在了这个一揽子表达里，花时间读经。教会领袖催促我们要花时间读经，基督徒作家和博主们力劝我们重视花时间读经。但是在这个花时间读的过程中，该做什么是个模糊概念，它蕴含的具体习惯在不同阅读者之间差异很大。这种概念的潜在危险在于，我们以为顺服地花时间读经就在提升我们的圣经学习力，并非阅读圣经就能提升圣经学习力。与我们通常所说花时间读经相比，明白圣经所讲的，然后解释清楚并应用，是需要另一种操练的。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有好的动机就足够了。你的圣经学习力在提升吗？若圣经学习力是我们的目标，那需要诚实评估一下我们为达到这目标的现有做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有的一些习惯可能不算坏，只是对我们学习神的道没有什么帮助。这些方法可能很有限，只能从圣经中得到微乎其微的领悟，而其他习惯则可能要完全摒弃。刚开始我们可能意识不到现行方法的有限或无益，但经过仔细审视，就能注意到用这些方法阅读圣经可能带来的巨大错位。在教导女性阅读圣经这些年，我遇到几种常见方法，虽花了时间读经，却徒劳无功。我想，或许有几种你也是熟悉的。安定法。你感到焦虑吗？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说，应当一无挂虑。你觉得自己很丑？诗篇139篇说，你受造奇妙可畏。你感到疲倦吗？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说，耶稣使劳苦担重担的人得享安息。使用安定法的人认为，圣经的存在就是为了让自己感觉良好。无论是辅以属灵书籍，还是仅使用圣经中的主题索引，若可以说我的心太受安慰了，就可以宣称读经成功。这样的安定法存在的问题是，安定法认为圣经是一本关于我的书， 我问的是圣经如何服务自己，而不是我如何服侍圣经所宣告的那位神。事实上，圣经并不总是让我们感觉良好，更多时候还会让我们感觉很糟糕。你感到畏惧吗？耶利米书17:9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的确，在圣经书页中可以寻得安慰，但是唯有依托上下文，这安慰才能真实持久。我们还需留意，安定法必然会弃大量经文于不顾，因这些经文不能立时带给我们情感上的满足。使用这种方法的人不可能读利未记和民数记，而全面读经的方法会挑战我们留意圣经的各个部分，即使是令人不悦或费解的经文。弹珠法，没有读经顺序或导引，翻到哪里读哪里，嘿，这爽心极了，对吗？我只求圣灵借着随意翻到的经文向我说话，松开美好蜥蜴之腮，放出无知的弹珠，任它打转滚向前，随圣灵带领，不断弹向各种经文，撞到哪节就是哪节。弹珠法的问题在于，圣经写出来不是为了这么读，弹珠法丝毫不考虑所读经文的文化历史、上下文背景、作者信息和写作意图。这种方法对经文背景的了解只能局限于直接读到的句子，无法了解更多背景。这样读经给予圣经的尊重还不及对待一本简单教科书。想象一下，你试图这样掌握代数，随意把书翻开，眼睛看到哪段就读哪段，每天读10分钟，像那金属弹珠一般，你很快会失去冲劲，并且学不好代数。而全面的读经方法会考虑如何把给定经文放到圣经要讲述的更大图景中，同时重视上下文、作者信息、文体风格等。接下来我们看魔力八球法。记得魔力八球吗？小时候他甚至可以回答最难解的问题。即使我已成年，在犹豫是否该嫁给鲍勃、换个工作或染个新发色时，还会把圣经使劲摇一摇，然后打开，盲目指向一节经文，读一读，看是否有明示的迹象。魔力八球法的问题在于，圣经没有魔力，不为我们的突发奇想服务。圣经的主要功能也不是回答问题。魔力八球法曲解了圣灵在解开神话语上的工作，要求圣经告诉我们该做什么，而不是成为什么。这接近于占卜。旧时人们会因此被石头砸死，是非常危险的。因此，请放弃魔力八球法。全面的读经方法认为，圣经更关注做决定的人，而不是决定本身。读经的目标是改变我们的心，去渴望神之所望，而不是在我们需要做决定的时候灌输给我们现成答案。接下来我们看量体裁衣法，也称为主题读经法。想了解敬虔女性，或了解如何处理自尊问题，但不知相关经文在哪儿，我就让某一位著名的圣经教师为我跑个腿。他从全本圣经中把所有相关经文挑出来，再送到我家门口，让我试试是否合身，实在可亲。量体裁衣法的问题，量体裁衣法无法帮我们拥有圣经，它很像弹珠法，从一段经文跳到另一段经文。我们得到多卷书的碎片信息，却无法掌握任何一卷。 主题读经法确实有可能帮助我们成长，但把它称为圣经学习还是有风险的。把一种量着身形读经卷的方法称为圣经学习，暗示着它教的是圣经的初步知识。许多主题学习，甚至一些不错的主题学习，公正地讲，不能给此断言。作为圣经学习的补充，这方法是有价值的，但绝不能替代最根本层面上的学习。主题读经的目的是帮助我们在阅读圣经时梳理一些主题概念，但不能对圣经建立根本性理解。如果你只做主题阅读，就会错过从头至尾学一卷书的丰富，而全面的读经方法会处理经文中出现的主题，而不是跟着主题去阅读圣经。这种方法需要学生在研习圣经的过程中付出努力去发现这些主题。